请看马太福音第二章。
这章讲到王的降生与博士的朝拜，王的降生与博士的朝拜啊，我们看看我们这位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降生的个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这首先我们要看的，王降生的背景和他降生的地点。第一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当希律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犹太已经亡国，罗马帝国统一当时的天下，希律又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分封的王，是一个最残酷的一个王。本人希律就是以东人，叫伊图买人，到新约叫伊图买人，实际是翻译的音呢，就是以东人。所以他憎恨主耶稣，他本身就是一个最残暴的王，曾经把他的母亲杀了，把他的儿子杀了，把他的妻子也杀了，你看看多么的残暴。所以耶稣降生的时候是希律做王的时候，耶稣降生他是犹太的王，但是希律要做王。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样一个背景，也可以说就是魔鬼撒旦在权势之下，在这样的权势之下，神的旨意要通行啊，神的旨意要通行，耶稣要降生。降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不是在耶路撒冷，按人看应该是在耶路撒冷，君王嘛应该是在大京城耶路撒冷降生，然而主耶稣却是在犹大的一个小小的城伯利恒降生，在伯利恒。这也是应验旧约先知的话，大卫也是生在伯利恒，是伯利恒人，耶稣是大卫的后代，所以耶稣生的地点，等一下我们还要提啊，耶稣生的地点，文士、祭司长都知道啊，但是他们仅仅是知道，并没有真正的知道。所以第一点就给我们看到耶稣降生的这个背景，一个王，他是真正的王，他是真正的王，他降生。这个时候呢是希律做王的时候，希律做王，所以两个王，一个王是希律王，一个是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王。所以耶稣降生那真是考验了当时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你究竟对耶稣对这位犹太人的王你是什么态度啊？所以这张圣经一开头就给我们看到有几等人，有几等人，也就是对耶稣的态度，那就给我们看这个几等人。首先几个博士来的啊，几个博士来的，从正面来讲我们看看有几个博士，他们特地从东方来朝拜这位犹太的王，说明他们多么的谦卑渴慕寻求敬畏啊，他们来朝拜这位犹太的王。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约瑟、玛利亚，当然了是耶稣的父母，他们是怎样的对待这一个王，舍己牺牲冒死来保护这一位婴孩。当然还有那些个牺牲的小孩子也是为这位王而牺牲，为这位王而牺牲。另外呢反面的人不少，你看看这张圣经的反面的人不少。耶稣要降生，第一希律做王啊，希律做王，底下呢还接着看到好多的人啊，不同的人，不等的人，不一样的人，他们都对待耶稣诞生、耶稣的降生抱什么态度？基督的降生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人类的救主，是神的爱子，是来到人间是为了拯救人类。但是许多人不认识主，许多人头脑认识主，却没有真正的认识主。所以我们首先看的就是这几个博士。第一节就讲到了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很远的路来啊，来到了哪里呢？来到了耶路撒冷，这个是他们自己头脑里认为是这样。后面也提到啊，他们在问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呢？那个是从传统的思想，一般人都这么认为，基 既然是这个犹太的王，那一定是降生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来了，来到耶路撒冷来找。第二节说，那生下来要做犹太的王在哪里呢？到了耶路撒冷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那他们就问了，就问，我们是东方来的，我们看见了他的心。所以这些个博士实际就是星象家，他们对这位真神实在是有一点认识敬畏，但是呢他们并不真的认识，并不是完全的认识，但是他们看见了他的心，他们竟然特地从远方来寻找，要来朝拜这位主。所以我们看这几个博士非常宝贵，虽然他们是东方的，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看见了这个心。那么这个心是什么心？这个心就是指着主耶稣讲的，这个心就是代表着主，代表着主。民数记二十四章，大家看一下，民数记二十四章在巴兰的预言里面提到啊，提到这个心，二十四章十七节，巴兰说，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心要出于雅各。这个心就是预言主耶稣第一次来，也可以预言主耶稣第二次来。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有心出现，谁看见了？博士们看见了。所以只有清心的人啊，只有敬畏神的人，只有寻求神的人，他才会看见这个心。其实这个心谁都也可以看见，但是呢一般人没有看见，谁看见了？这几个博士看见，虽然他们是外邦人，但是他们看见了这个心。所以这个心一方面是指着基督第一次来，也指着基督第二次来。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二十二章第十六节，主耶稣第二次来也是代表着这个心出现。二十二章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主就是这个明亮的晨星。所以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在勉励圣徒的时候也提到要在预言上留意啊，要留意主再来的预言，预言多半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预言，要在这方面留意。留意什么意思？要切心的研究，要好好的寻求这些预言都什么意思，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算好点。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告诉我们，十八十九啊，十九节主要十九节，这是先知更切的预言，好像是明灯照在暗处啊，预言就是明灯照在暗处，晨星就是主指着主耶稣。你只有研究留意好好的寻求，你才明白这预言的中心是指着谁讲的，指着那一位晨星要来到，这是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啊，第二次要再来。所以这个心谁认识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博士他们呢看见了心，他们既然从东方就来了，从东方就来了，来什么？来特来，目的是什么？不是找一找，而是特来拜他。我们看看多么虔诚，特来拜这一位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王的。所以你看他们怎么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这意思就是耶稣生下来是生在犹太，所以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基督也是从犹太出来的。没有以色列人，神借着以色列人就预备救恩。也并不是说耶稣只是犹太的王，只是说他生在犹太的那一个王，这个王可以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人类那个应该最终敬拜的那个至高无上的那个王。在哪里呢？他不知道。那也可见的，他们看见了那个星，他们就往前走了。那这个星呢，以后就不没有了，就怎么样，就没有再出现了。只等到在第九节那个星又出现，什么时候出现呢？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可见呢这一段他们找错了路。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教训，这个星就是主，因为这个星就是预言基督，这个星也代表主的话，主的话。 我们一直随着主的话来寻找这一位犹太人的王。你不要有自己的意思，有自己的意思这个心不见了，所以他们就找上了耶路撒冷。那肯定在耶路撒冷了，一定是在耶路撒冷了，其实不然，到耶路撒冷根本没有找到。这样的话呢，因为他们在寻找，所以希律王听见了。下面我们看到第三节开始讲到这位犹太的王降生，希律王和其他的人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对这位犹太的王他的降生，我们看看希律是什么态度。希律王一听见不得了啊，有位犹太的王要来到。希律就是犹太的王，不错，他是罗马帝国把他分封的，叫他在当时做犹太的王。但是这个王是属地的王，属世的王，是暂时的王，是就要灭亡的王，也是个残暴的王，哪个人去听他的呢？所以当希律听见了有一位犹太的王要降生，所以心里不安。所以基督降生应该是最高兴的事，但是希律心里不安。为什么不安？因为自己要做王。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老我做王，你心里不安，我们是不是天天有平安呢？因为我们常常没有让主做王，心里没有平安，真的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自己要做王，唯恐还有第二个人要做王吗？我是唯独我，唯独我，是不是？只有自己，怎么能够有第二个王呢？所以心里不安。因为心里不安，下面就是啊，有叫暗设毒计，要来害这位犹太的王。这就是希律的心，不但不安，而且他要设毒计，要害他，要灭掉这个王。这是希律的态度。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老我做王也是如此。下面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就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什么意思啊？只是什么人呢？住在耶路撒冷安逸享受，充满罪恶。耶路撒冷虽然是一个侍奉的中心，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充满了虚假罪恶，表面的敬拜哪有真实的敬拜？人人为己，大家就是为肉体，为自己安排，所以合成的人也都不安，惊慌起来。也可以说他们的王就是属地的王，他们认为我们的王就是希律王，怎么会又来一个王呢？那被罪恶充满的人心里也没有平安。耶稣来是给人带来平安，耶稣来是叫人得到真的平安。你只要把耶稣接进来，你才真正的得到平安。但是这等人也没有平安。底下这个希律王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知道这些人一定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对律法最熟悉，对律法和先知书他们样样都懂。那所以呢，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下面这第五节就是祭司长文士的他们的回答。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你看看张口闭口就能够说得出来，他们圣经他们律法很熟悉。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所以很清楚知道这位有一位君王啊，就是要降生在哪里呢？是不是在降生在耶路撒冷，乃是降生在伯利恒。多么清楚，这个是在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米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所以耶稣的降生从他降生的地点就应验了先知的话，耶稣为童女所生也应验了先知以赛亚的话，这里应验了先知米迦书的所说的话。所以主的每一样每一件事情都是应验先知的话，旧约先知的预言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应验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犹大地这个伯利恒是在犹大诸城的是最小的，这表明什么意思？表明我们这一位君王他一降生就是卑微，不为人所看重，是最小的。主耶稣为我们量过这样的谦卑，他道成肉身，他虽然是上帝的儿子高高在上，但是他却是降生在一个最小的城里，有一位君王。他来以后呢，他出来是牧养我以色列的民，所以他 他是君王，他是牧者，所以这正是大卫的身份。大卫是君王，大卫也是牧者，要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所以我们看这些个祭司长、文士，他们多么熟悉，他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从这张圣经，我们看看他们有没有来拜主，并没有来拜主，知道是知道。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头脑知道，我们许多人念了圣经，圣经尤其心也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你这个讲，你没讲我就都知道，你要都懂，却是根本不什么，不敬拜，不寻求，也不来看主，他们的心中也是没有主。这些人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假冒为善的人，头脑都懂，知而不行，对主没有真的认识。下面我们看西律假惺惺的怎么样，暗暗的把博士招来，细细的打听的心什么时候出现呢？那是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他们路程很远，可能要走半年，要很远的路来到这里，所以他们就要打听这个博士什么时候出现的心啊，就可以算得出这小孩子到底是一岁了，是两岁了啊，打听啊，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的，一个是细细的问，底下我们就对他们说，你们仔细的去寻找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你看看多么假惺惺，我也好去拜他。实际我们知道，这西律并不是要拜主，而是要害主，要杀主，什么诚心？这个博士很单纯的，好好好，一定满口答应。所以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什么时候就东方的心又出现呢？就是离开耶路撒冷，离开西律，天上的心又出现。为什么又出现？那就是说他们有一段的弯路，跑找找找找到耶路撒冷去了，找错了地方了。但是当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存心真是要来敬拜主，天上的心又出现。所以当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真的有一个诚心来寻找主的时候，当你离开了西律，当你离开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东方所看见的那心忽然间在他们前头就行了，这个心引导他们，就把他们带到小孩子那里，好比圣灵的引导一样，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因为这些人很陌生啊，他们对犹太地图地理根本不清楚的，不了解的，更是很难找的。在过去也没有门牌，也没有地点，怎么找？竟然能够找到了，为什么？因为这一个心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要让这个心一直的带领我们，让我们留意主的预言，像彼得所说，一直留意，只等到这个心出现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到，能够见到主，来朝拜主。所以下面说，他们看见那心就大大的欢喜。所以这些博士他们的心很单纯啊，就大大的欢喜。为什么？因为这个心，没有这个心他们就迷了路，没这个心他们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没这个心他们就不知道方向。所以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的主他引导我们，诗篇里告诉我们，谁信了耶和华，他就指示他们当走的路，当行的路。你只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会指示你当行的路。所以他们大大的欢喜，就进了房子，就看见了什么小孩子，不是说看见了玛利亚，乃是先说看见了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这个小孩子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几个博士他们来拜的是谁？不是拜的是人，是这一位犹太人的王。连天上的星星都出现，全亲自见证了这一个王。所以下面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特别说俯伏拜小孩，没有说拜玛利亚，所以天主教是绝对的错误。俯伏拜谁？拜那小孩子，唯独他是神的儿子，唯独他才是应该敬拜的，俯伏来拜他。底下呢就揭开了宝盒，就献上了最宝贵的礼物。所以平常传统说三位博士，圣经上根本没有提三位，所以一般就因为献上三样礼物，那一定是三个博士。这个实际上圣经都没有讲，就是指这几个博士，所以我们也不要讲三个博士。 也可能四个博士也不一定，是不是？只不过他们献上的礼物呢，那是最宝贝的礼物，揭开了宝盒，表示这个东西是最宝贵的。要么不献，献就献最宝贵的。所以什么叫做敬拜？这个敬拜的意思就把你最好的献给主，这是敬拜。什么叫敬拜？俯伏在地，这样的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敬拜。所以他把最好的东西要拿出来，最贵重的、最有价值的，第一是黄金，第二是藕香，第三是墨药，这三样都是最高宝贵、最稀有的。藕香、墨药都是在古代来讲都是最宝贵的，特别出产的藕香和墨药。黄金代表基督君王的身份，启示录一章十三节讲的那一位在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就是我们的王，死而复活的这个基督，他胸间竖着什么金带，是有金带，所以这是代表王的身份。第二，乳香，我们知道出埃及三十章特别讲的祭祀要烧香，乳香最纯净的乳香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要向烧香作为纪念，要烧香，这就是基督祭祀的身份。墨药，我们这墨药是苦的，苦的代表什么？先知受苦，主耶稣在世就是先知的身份，先知的职分。耶稣有三个职分：君王、祭祀、先知。耶稣来到世上，四福音里讲的耶稣是一个受苦的耶稣，是代表他在世上是先知，是先知。现在耶稣升天，复活升天，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做什么？做祭祀。将来基督第二次再来要做王，所以三个身份，主耶稣三个职分。所以最宝贵的只有这位主，他配得黄金、乳香和墨药，墨药也是最香的，但是呢是最苦，要压，又苦又香啊，是不是？就是又苦又甜，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就是走过来，先知啊，为我们受苦，忍受逼迫、藐视、反对，最后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像墨药一样，所以把这个礼物献给他。所以什么叫敬拜？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给我们指出什么叫敬拜。亚伯拉罕带着儿子以撒，他的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那个以撒，走上了摩利亚的道路，三天的路程。等将到了，已经看见摩利亚山了。将到的时候，亚伯拉罕对仆人们说：“你们等在这里，我带着童子向前去敬拜。”啊，敬拜，这个敬拜意味着什么？他听从神的命令，他顺服神的旨意，把他所爱的那一位，他独生的儿子献给神，这叫敬拜。我们马马虎虎就是敬拜。什么叫敬拜？这些个博士们怎么敬拜？俯伏来拜这个小孩子，把最宝贵的献给他，表示对他的崇敬和爱戴，这是奉献，这也是敬拜。底下第十二节，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这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神指示他当走的路，指示他。博士敬畏神，所以神就给他免去了，不然的话，那么你去见希律，你就在希律的罪上有份，你告诉他在哪里哪里，他不告诉他，回去了。所以神在梦中指示他们，他们就回去了。所以我们要像博士一样，这么天真烂漫，这么单纯，像小孩子一样，神怎么指示他就怎么遵行，就怎么听从，就是到十二节为止。下面我们再看十三节开始，第一节到十二节可以说耶稣降世啊，博士朝拜，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其中包括了有好几等人，不同的人，他们对主的态度，而且我们特别看到突出的就是这些个博士们，他们有一颗寻求的心，虽然他们走错了路，但是他们还继续往前行，就是说非见到小孩子他们不能罢休，我们一定不能够白白的来一趟。他们也没有受，因为在耶路撒冷受到君王的礼待或者是怎样的对他们的这种的关心而怎么样而中断了他们的这个寻求，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找不到你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也可以说 不是神的旨意，你就要离开耶路撒冷。我们要在神旨意中行，要离开希律王。那么就看见这个星星啊，天上的星又继续的带领引导他们。下面我们再看十三节开始到十八节，十三节到十八节，希律屠杀婴孩，在这段里突出的是约瑟，耶稣的父亲约瑟怎么样带着小孩子和母亲过着一个逃亡颠沛流离的生活。耶稣从小就是逃亡，就过着一个逃亡的生活。为什么？因为希律要杀他。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开始，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这个显现第一章有一次，这就是第二次。所以我们大家看一下，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约瑟这一个异人约瑟，你没有看见他说一句话，但是神一步一步的引导他，都是借着梦，一共有前后一共有四次借着梦来引导他的道路，为了保护这个婴孩，成就神的旨意。所以神拣选人是什么样的人？完全顺服信靠，不讲理，没有条件，完全的顺服，这样的人成就神的旨意。约瑟默默无声，约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特别突出的人物，什么特别有才干的人物，但是他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神在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孩子，孩子还这么小这玛利亚刚刚生孩子没有多久，就要什么过着逃难的生活，往埃及去，那就是往南走，是吧？而且要住在哪里，等我吩咐你住，也不知道住多久，去了以后谁接待，怎么样生活，这路上会遇见什么样的难处，是不是？约瑟也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是个木匠出身，是吧？所以我们看看多么难，但是约瑟没有别的话。这里神就跟他讲，这个使者就对他讲，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所以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了保护这个婴孩，所以下面约瑟就起来，夜间就带着小孩子和母亲就走了。我们看看约瑟的顺服，这样的清楚，他没有二话，他没有怀疑，他没有自己在等待，没有，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所以耶稣从小就寄居在埃及，这什么意思我们看这里说住在那里，一直等到希律死了。虽然我们不知道多久，但是耶稣曾经是住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寄居四百年之久。以后呢，神借着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主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们大家再重复温习一下就是一章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我们大家念一下耶稣名字的意思和这个有关系。大家念，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首先当然是要救以色列。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要经历在埃及受苦，寄居在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过，所以耶稣也在埃及，从小颠簸，目的什么？住在埃及在那里等待，在那里受苦，为了救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出来所以耶稣实在的就是经历，从小耶稣就经历，没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从小就是漂流，随着父母漂流，所以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下面我们看希律，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因为这个希律本来叫博士，你回来呀，你回来告诉我呀，小孩子你仔细打听啊，在什么地方回来报信，我好去拜他呀。希律没有回来博士没有回来，所以希律就大怒，他知道他被愚弄了。那就是说这一个希律王多么残暴，他这个背后就是魔鬼撒旦的权势，基督降世，耶稣要成就神的计划，这个魔鬼当然不甘心，借着谁？借着希律王。所以你表面看希律王，实际是谁？魔鬼，魔鬼撒旦就是在地上的王，在地上的王。 他以基督那是死对头，所以他就要破坏拦阻。将士，我把你杀掉，是大怒啊！大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和四境，让你逃也逃不了，连四境都杀。他不会想到耶稣会逃到哪里啊？啊，约瑟会带着耶稣逃到了埃及，他不会想到。连四境的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间，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心理多么残暴，这就是魔鬼撒旦要灭尽灭尽啊！其实他目的是要灭耶稣，是但是呢，所有的男孩都被杀尽，越多杀越好，免得漏一个，免得就是这个应该杀的没杀掉，那就索性都杀。下面一段呢，就是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其实这一段话就是借用，但是也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就是在拉玛听见真的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第一个意思是指着以色列曾经被掳，所以呢就如同拉结，拉结是以色列的母啊，是雅各的一个妻子，是吧？表示什么哭啊，不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都不在了，表示被掳。这是耶利米时代的事情，但是如今呢又把它引用过来，表示什么意思？也是啊，这些个儿女，这些个男孩子也是什么，这么多的悲伤，描写到这个以色列人呢 啊在以色列的民族史上吧，一个悲剧一样，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个男孩子他们在天上是永远被神纪念的，是一批第一批婴孩啊殉道者，因为他们是纯净的纯洁的，是完全为了谁，大家说为了谁啊？为了基督而殉道。这些个家庭我想哭是一定哭的，但是他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而悲伤，所以也看出这个希律王的残暴啊，他要杀尽所有的男孩子。但是呢却是神却是借着梦啊，借着这一个约瑟和玛利亚保护了这个婴孩。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多么要紧，你不要看约瑟算的什么，他也不会讲道，他当然也没有说个什么名言，但是约瑟的顺服，玛利亚的顺服，在耶稣降世这个事情上起了多么大的作用。神要找到了这一对夫妻，这样的顺服神的旨意，无条件的顺服，默默的跟随他们，在耶稣降世这个伟大的神的救赎计划里，他们是有份的，他们是有份的，何等宝贵啊！就是讲到这个希律啊，见了残暴，但是希律呢，你杀了半天别人，最后你也要死，所以希律是不得了啊！这个是一个指着大希律，这第一个希律就杀要杀耶稣的这个希律是大希律。刚才我说了，这个历史上讲他非常残暴，把自己的妻子、把自己的儿子和母亲都杀掉，杀了好多好多人，最后呢，他也要死，他也要面对着死亡，而且将来要面对着神的审判。所以十九节说希律死了，希律死了，主的使者又一次的，就是第三次的向约瑟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叫他起来带着孩子要离开埃及，要回以色列去。所以这个约瑟等在埃及，我想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只好等候，这是学一个等候的功课，信心等候，谦卑顺服啊。虽然不知道在埃及要待多久，怎么打算这生活怎么过，这小孩子将来念书怎么样，或者怎么想都不必想，时候到了神又在让他做梦，神亲自指示他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你看每一次提的时候都是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啊，要什么往前行啊，离开埃及要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所以清清楚楚为什么去为什么回来都告诉他。去是因为什么？因为希律要除灭这个婴孩，回来是因为希律死了，所以你要回来。底下第二十一节我们看约瑟救起来，他这样的顺服，他完全信靠。所以我们说顺服和信靠是绝对是有联系的，一个顺服的人说明他信靠神，如果你对神根本不信，你不会顺服，你顺服不来。我们的顺服是因为我们信靠他，神永远是信实的，神是无误的，他是不会有错的啊。他的时候，神有他的时候，有他的旨意，有他的安排，我们就完全的信靠他，那你一定蒙福，一定蒙恩。 而且错不了，那这个小孩子就蒙保守，这就回到以色列地。二十二节，只因听见亚基老，亚基老就希利的儿子，就是大希利的儿子，这也是希利，也是希利王，这个王也是最残暴，这个王就是杀施洗约翰的这个希利，第二个希利是杀施洗约翰的希利，第三个希利就是杀雅各的那个希利，是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个希利啊，所以一代又一代都是什么呀，都是残暴与神为敌的，他接着他父亲做王了，所以他们很怕往那里去。那正在这个时候呢，啊，梦中又被主指示，所以我们看看，啊，神没有不会耽误事的，神从来不会耽误事，神就是时间的什么掌管时间空间，神就是历史的主宰，人类一切的主宰，你的生命，你的气息，你的前途，你的道路，你一举一动都在神的手里，怕什么？不必怕。他正在怕的时候怎么样，哎，梦中就被神指示啊，就往加利利境内去了。他们回到了犹太，他们不能在犹太待，因为犹太这个王太残暴了，还可能继续要杀害这个耶稣，所以呢神就指示他，那你也不能自己乱跑，你到底往哪里跑，东南西北往什么方向，就指示他，让他往加利利，就是北部，往加利利境内去了。那里就到了一座城，就是拿撒勒。我们知道拿撒勒又是一个最小的城，我们中间还有一张纸，就拿单页，就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就表示人人藐视的，这个地方不会出什么有名的人物的。那所以耶稣是从小在拿撒勒长大，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其实这句话先知说的没有，但是我们知道拿撒勒就属于加利利，属于加利利。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以赛亚书十一章，耶稣是啊，从加利利，在加利利长大，也在加利利工作，开头工作就是在加利利，加利利海那一带，啊，好多的城市，耶稣是在那一带工作。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几章啊？第九章啊，第九章一节到二节，我们大家念一下。第九章一节到二节，一起念。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这句话我们知道以后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还要引用这句话，主耶稣出来工作，就是以色列百姓坐在黑暗中的百姓见到了大光。那这一点我们就可证明，就是说耶稣他是加利利，加利利啊，在加利利这几在这地方，本来因为加利利这个地方当时被列为是外邦之地了，因为整个的犹太全地包括加利利都成了被成了这个罗马的殖民地，所以呢西布伦拿弗大利是被藐视的，就加利利这一带。但是呢幕后这一代在黑暗中的在痛苦中的百姓要看见光，不再幽暗，要看见光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来到，基督就是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被称为拿撒人的话，拿撒勒人的话，所以以后叫做拿撒勒人耶稣。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彼得对那个瘸子生来瘸腿的说，金银我都没有，我奉什么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拿撒勒人就表示主是多么的卑微，来到世上降生在犹太一个最小的城，以后呢又啊住在北部加利利，也是一个最什么被最不出名的一个拿撒勒，住在这里啊，表示我们这主啊，他从幼小的时候，从一降生，他是这样的受苦，为我们的缘故受苦。当然，关于耶稣降世，路加福音讲的最详细。那以后我们还会查到啊，路加福音讲的详细。啊，他出来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用布包着，是个贫穷的记号。啊，为我们的缘故被剥夺一切啊，什么都没有，这样的贫穷啊，这是我们的主，他是犹太的王。今天我们读这张圣经，我们有没有啊真正的接待这位犹太的王？有没有像博士们这样的来敬拜他，来寻找他啊，来朝拜他，来向他来奉献礼物啊？像这些个博士一样，你看他们的行动被记载在圣经上， 永垂不朽啊，永远被纪念。虽然博士们他们根本也不可以说说不到算不到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们有心来朝拜主，他们是外邦人，他们首先在神面前蒙恩，这些地方他们能够随着星星的引导，他们不见到这个小孩子，他们是不罢休，他们没有半路回去，没说耶路撒冷找不到我们就回去吧，没有。所以这张圣经告诉我们，博士们的寻求是多么宝贝。所以寻求主的，你终于会寻见，只怕你不寻求，不寻求。一个寻求的，他就会寻见，而且不远千里万里，他们来朝拜啊，是何等宝贵。还有就是约瑟啊，约瑟在这张圣经没有话，但是你看看一次两次三次，他是这样的谦卑顺服，付上代价，牺牲舍己受苦，颠簸流离